Hello， 你好，我是有胜，这是 BFM 财经所制作的财经股市，大致总体经济，小至股项走势，让你洞悉市场先机。我想上周市场呢依然还是相当低迷的，这其中比较关键的因素还是来自于美联储为了应对通膨的问题，便采取了相当暴力的升息措施，一次过升息三码，也就是75个基点，这大概是1994年以来美联储最大的升息幅度。可见为了应对通膨的问题，主席鲍威尔似乎正在不惜一切的代价来控制美国的通膨问题。那么除了标普和纳斯达克指数都深陷于熊市之中呢，其实衡量美股走势的另一个指数，也就是道琼斯指数，也是跌破了30,000点的关口，毕竟于熊市之中。即便是过去被视为数字黄金的比特币呢，也是没办法幸免的。周末的时候，我想很多朋友大概都经历了数字资产一轮非常大的一个崩跌哦，甚至有人将这次币圈的风暴是比肩为2008年的雷曼危机。但是来到了本周，风险资产有没有反弹的机会呢？而美联储在未来是否会再度动真格，采取比75个基点更为激进的升息措施呢？我们今天很高兴由马瑞甲证券研究主管刘礼玉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给我们分析美联储升息后对于后市的影响。礼玉，欢迎你。
哎，有声你好，
是
大家中午好。
是的，礼玉，我们来看一下，由于通膨的现在的状况一点好转的迹象都没有，美联储在上周也是宣布升息三码，也就是75个基点的，这样的决定其实符合你们分析师的预期吗？
其实在那个 CPI 指数还没有发放的时候呢，基本上大家都觉得50基点其实是足够的。但是在那个 CPI 指数一出了之后呢，within 那两天的时间，大家的感觉就觉得50基点好像不够，所以美联储的这一个会议当中他们应该会加码可能75基点的升息。所以在当那个时候75基点出来的时候，基本上大家是觉得 OK 的，因为在这个 consensus 当中是讲着75基点是蛮不错的。但是到了中午的时候呢，其实那一天过后的那个中午大家就开始套利了。我认为的那个影响是因为这个75基点可能是足够当时候的这一个这个看法。但是大家都在消耗着到底CPI 这个指数在7月份发放的时候呢，接下来这个发放的时候才是关键。因为如果你在75基点已经实施了之后呢，这个加了这个升息之后呢，其实需要一段时间才 hit 到这个 economy 里面，然后才会看到这个 inflation 有明显的滑落或者是怎么样的情况。所以如果现在到7月份的这一个CPI 指数还没有出来之前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这个 CPI 指数还是有可能在这个居高不下的范围的话呢，那可能会导致到这个接下来的这个可能操作，这个美联储的操作可能会更加激进。所以暂时来说当他一讲了这个75基点的时候呢，在隔一天的这一个早上，就是他们觉得还 OK 的，就是符合这个分析师的预期。但是过后呢，很明显的是股市在转下去的时候呢，大家就觉得可能他们要另外再预算，另外再 price in 其他的 variable into 这个 stock market， 所以才会导致到这个股市在掉。所以如果股市在掉的话，就说其实虽然是分析师觉得 OK， 但是市场是觉得不 OK 的。
你这么说让我想到一点，就是美联储有没有可能会是在七月，若是整个通膨的问题都没有跌下来的情况底下，美联储是否会往可能100个基点的面向操作来到去做考量呢？
这个就很考他当时候的这个 statement 里面的这个说法了。他讲他可能他没有排除有更加这个激进的做法，可是他也没有讲他肯定不会这样做。所以我觉得这个很考他当时候的那个字眼的说，他们叫做玩字眼。可是我觉得在这样子一个情况之下这个 inflation 这个 numbers 真是居高不下，不会再跌的话，不能再跌的话呢，基本上他可能会做出更加激进的做法。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肯定是有可能的。现在的这个观点其实是在说着嘛，这个俄乌战局又没有这个 解围，然后这一个其他的东西还在这 commodity 还在蛮顶部的这个位置，food energy prices 是最关键的这个东西。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我觉得如果还要更加激进的做法是有可能会发生的。所以可能也是因为它这个 market 市场上在消化着这个这样子 information， 所以导致到 market 在跌也是有可能的。
确实哦，从这次升息的决定来去看哦，其实整个市场的反应还是相当大的。像我刚刚提到的，道琼斯指数都已经是跌破30,000点的关口了。你是怎么去预测本周美股的走势呢？这样的一个的美股有希望在可能本周引来反弹吗？
暂时来说，我是觉得美股还是有反弹的机会。为什么呢？是因为期货指数这个 Wall Street 的三大指数的这个 futures 还是在保持在轻 green territory 状态，所以我觉得在现在来说还是有一个反弹的这个现象。但是反弹到哪里呢？或者是反弹到什么位置，他们会变成一个另外一个趋势呢？我觉得暂时的反弹只是一个短暂的反弹，而不是完全 trend change 的一个情况，就是它不是扭转变成牛市的一个现象。我觉得如果市场上在 price in 着，就是在把这一个 recession fear price in 的话，或者是继续居高不下的这个 inflation pressure 继续的在 price in 的话，接下来会发生的是什么事情？就是 corporate earnings 可能会跌，因为现在 corporate earnings 可能才跌一个 quarter 或者两个 quarter， 都还没有真正的进入到losses 的这个情况。当我们到了那个 losses 情况，如果真的是会发生的话呢，这样股价是必须要跟着这个 earnings 去走的。所以如果我们都还没有觉得这个 corporate earnings 的业绩跌完的话呢，基本上这个股价还是必须要跟着这一个业绩去走的话，那我相信这个反弹只不过是短暂的反弹，然后到了一个某一个位置，可能它就会短下了。所以我相信现在来说呢，会迎来一个反弹，是因为这一个月到下一个发放的这个 CPI 的指数还有一个3个礼拜的时间，所以我觉得还有一些空间让这个市场去回这个反弹。然后到了那个时候，可能如果那个 CPI 指数还是居高不下的话，那我相信大家都会 price in 可能100基点的这个情况，美联储的这个升息的情况，然后可能会迎来一个更加低迷的这个走势。
看上去我们还是有一段的时间可能可以稍微喘一口气哦，因为大部分的股民相信在这波可能是崩跌之中哦，都是处于一个比较嗜血的一个的状况。但同时后呢，我觉得李玉有一点提到的是非常好的，也就是通膨的问题哦。我们都在说通膨的问题很严重，大家都感到很恐慌，但到底大家在怕什么？其实它反映的是可能未来很多的企业可能会受到通膨整个成本不断高涨的情况底下，盈利的空间可能会是被压缩的。但我在想一个问题哦，也就是大家都会感到很好奇，因为我们都看到最近市场都是处于崩跌的状况了。从美股下杀的程度来到去看，资金似乎都在不断的去避开风险的资产。而令人感到好奇的是，现在的资金流向到底是跑去哪里了呢？是大众商品吗？还是可能是黄金啊，这一些可能比较是避风港的投资标的？
这个也是大家都很好奇，就是要到底这个资金会流入哪一个asset classes， 大部分的这个 indices， 大部分的大众商品，大部分的这些指标。其实我没有看到一个比较明显的上升空间的一些板块或者是一些指数。唯一的这个就是在beat inflation 或者是 hedge against inflation 的这一个黄金都没有在起着。到底是什么一个状况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在流入的就是这一个美金，因为美金是一个based on the interest rate， 如果一直不断升息的话，美金就是自然而然是比较受青睐的一个 product。 所以暂时来说，我觉得美金还是可以 sustain， 然后我觉得很多的资金还在流入这美金当中。当大家流入美金的时候，大部分的其他的东西都在跌着，所以我觉得美金是第一个我可以想到资金可以流入的地方。那第二个可能就是大家越来越 hold 越多 cash， 然后再等着一个真正的一个底部，然后再来操作。我觉得是这样子一个情况，会是比较我们所看到 layman 所以可以看到的一些状况了。所以美金或者是 cash， 我觉得是暂时是资金的这个方向。 很多人都会讲这个大宗商品嘛，到底是什么一个状况。其实在这一个75基点一升息之后呢，就出现了一个比较奇怪一个状况，就是大家都会觉得诶 inflation 会继续走高，然后他们要升这个75 basis point。那升了之后呢，其实在大宗商品其实就看到一个反转的一个现象。所以如果这样子看来的话，大宗商品就不受青睐。在这个情况之下，可能大家也在 price in 这另外一个东西，就是 recession fear。 因为我们讲如果这个大宗商品在跌着的意思，就是说可能他们就是可以用这个75%可以 defend 或者是 tame 这个 inflation 的话，可以把这个 inflation 弄下来的话，第一个就是 energy prices 就要下。所以 energy prices 真的是有反转下来的现象，就是这个 crude oil Brent crude oil 上个礼拜在 trading 在120，然后到了这个收尾的时候是trade在113美金。所以可能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像大宗商品就不是受到青睐的这一个 asset class 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以这样子的一个layman 来看的话呢，如果大宗商品不在的话会在哪里，也不在这个黄金，我觉得会在这个US dollar 的一个 trend 这个asset class 里面。那第二点就是可能他们 hold 比较多 cash， 等着一个比较好的时机来进场。
所以李玥啊，我相信很多的听众大概都是很好奇，如今是底部已经显现了吗？如果像你所说的，要么可能就是可能投资美金，那么就是可能是把 cash 就是掌握在你的手中的话，如今会是一个比较好可能考量布局的时候吗？还是我们应该再持续观察整个美国的通膨状况？
我觉得必须要看到这个通膨状况滑落才可以算是度过了这个危险期。那我要讲的一个很多人讲见顶，到底见顶了之后它会滑落，还是见顶了之后它会横摆也是见顶的没有？所以大家要关注的就是，其实这个 inflation 虽然可以可能讲见顶，可是可以不可以在未来的日子都在 8% 以上呢？有可能会发生。所以见顶不代表它会滑落。所以现在的情况是我们知道可能它 8.6% 是见顶，可是未来的12个月会不会在7-8% 在这里徘徊呢？如果会的话，见顶不是什么是大不了的事情，因为见顶了之后它徘徊在这里也是我们也是会受影响。所以第二点，我觉得如果是没有滑落的话呢，那进入了这个第三季度或者第四季度，这个inflation 还是居高不下，那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 earnings 到底会不会 deliver in 有没有成长，或者还是在萎缩着，也是一个关键。如果它在萎缩着的话，那这个股价必须要跟着这个 earnings 去跑动的话呢，这样子可能这一个跌势还没有跌完，就是不是一个见底的买入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唯一的方法就是走 defensive。很多人会在这个时候会看什么呢？就是会看company 到底有没有 net cash。如果是有的话，它的 net cash 是多少？通常如果这个 share price 已经跌到它的 net cash 的价位的话，很多时候都会有人买入。然后第二点是看 dividend， 如果这个公司一路以来都是给可能超过十几二十年都是给差不多dividend yield about 6%， 不然间这个股价跌到一个程度，可能到 8-10% 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进入买入这种股票。因为这种股票虽然讲可能不是抗 recession， 就是不是 recession proof， 但是它在过往的十几二十年都是不断的有给这个 dividend 的话，就是代表它愿意reward shareholders。 通常这种股都是会比较抗跌，然后通常都是反弹是蛮快的。
这就很考验那些的股民有没有可能做功课，到底了不了解哪一个的股项可能是有派发这样的一个的股息了。我想有一个的观众有一个特别的问题想特别请教我们，特别来去看一下想请问李玥呢，就是股市底部反转的经济指标也是看 CPI 吗？依你来看 CPI 要连续多少个月下降才是买入的好机会？毕竟股市的走势可能比经济快至少3-6个月。
通常我都是不看economic indicator 去断定我到底要不要买入，因为我不知道这个 indicator 到底是 lagging behind 多少个月，或者是多少个 quarters。 所以我觉得最快可以看到底有没有这个底部，或可以营造这个底部的这个 indicator， normally 我会看这个技术指标。为什么我这么说呢？但是当2008-2009的时候是 recession 的时候嘛，那时候其实他们讲 recession 的时候，其实 这个股市已经跌了七七八八。然后在他讲进入这个 recession 之后呢，2009年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反弹的最快的时候，然后是最底部的时候。
嗯，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看这个 indicator 的话，这是 economic indicator 的话，经济数据的话，可能没有那么好的去断定这个底部。但是如果你可以用 indicator， 就是说技术的 technical analysis 的 indicator 的话，我觉得会比较的 reflective 点，因为基本上谁在操控这一个市场，就是 either 是 funds 或者是you know 大咖在操作。所以如果你看到量很大，在底部发生的时候量很大，基本上你就不应该太害怕了，因为当它跌到一个时候，它肯定是量很大的，因为抛售的要抛售的，retailers 要抛售的，可能中 margin call 的，都会在那一个时候发生，所以量很大，然后他们是吸纳的时候，吸纳了之后呢 ，indicator 会转上，那你可以可能用SMA 20或者 SMA 50或者是 SMA 200这个移动平均线来去断定，到底你要怎么样去断定这个底部已经是完成了，然后你要怎么样进场？所以你可以用可能2008年这个例子，因为2008年例子是的确大家在这个雷曼的这个incident 之后呢，他才进入这个 recession， 然后在公布讲这个 recession 的时候呢，其实那个时候就开始有这个反弹的现象，所以market 是 always lead ahead of 这个 events by at least 3 months to 6 months。所以我觉得如果要看这个经济数据，不如来看这个技术分析的这个方面。
那么除了技术分析之外，我想有一点的也是经济的面向是很值得大家去探讨的，也就是因为这件美国最近比较是不断暴力升息的一个措施其实会让人想起大概是在1979年的时候，也就是美联储前主席就是沃尔克也是采取了相应的升息的手段来去控制当时非常严重的通膨的问题如果有一些的朋友是大概有注意到这件事的话，美国的利率在当时其实是一度来到了 20%， 这是非常夸张的一个的利率的标准而这样的一个暴力升息的手段呢，其实也导致当时候美国的经济是陷入衰退的，付出了非常惨痛的代价。你觉得我们会不会在这样的一个的暴力升息的过程里面迎来美国经济硬着陆的问题呢？
我觉得多多少少会影响到这个经济的问题，因为当你说升息的时候，就是代表着你鼓励大家存钱，然后又不消费的情况之下，或者是又不去这个叫做不去买屋子买这个车子，那当然会影响到整个复苏状态，或者是这个经济可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但是我要换一个角度来说。就是其实在现在升息跟1979年升息，可能我觉得有一个比较不同的现象，就是可能现在的人消费他会因为过了这个疫情之后，他觉得哎 you only live once right， 所以大家都可能会觉得我们消费也可以消费，但是可能可以节约的时间时候呢，也愿意有人拨出一点的钱去消费。所以我觉得这个 consumer 的 behavior pattern 是跟这个1979年可能非常大的不同。所以如果我们以这样子的想法去想的话，我觉得还是会有人去消费的，可是不多。但是我又不敢说经济就是不会受到影响，是经济是肯定受到影响的，因为当有100个人是在低利率的时候消费，现在可能只有50，但是可能 compared to 1979年可能只有十几二十个人在消费。所以我觉得那个分别就在于多数的可能30、40个人在消费，是足够让这一个这个成长虽然这个成长没有像到如果100%的人去消费这样子那么强壮，但是也不会导致到这个经济进入这个太过萎缩的一个状态了。我觉得那个 consumer behavior pattern 的确是在这两年大家都不同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同的方面可以让到这个经济没有的这样惨痛的这个crash landing 了。
是，我们也看到也有一个观众有针对升息的美国升息的一个的决定呢，也提出了一个的问题。那么随着美联储升息75个基点之后，国家银行会不会跟随步伐上调 OPR 呢？还是持续观察？因为我国的通膨处于稳定的状况，我想这也是最近蛮多人去探讨的一个问题。也有人讲国家银行可能会升息50个基点，你认同吗？
我们没有 cover 这个就是 bank 的 guarantee 到底会不会升还是会不会降这个降息的问题。但是唯一的方法其实就是可以看到US dollar 或者是这个 interest rate 在US 的这个 interest rate 是还没有升完的。所以还没有升完的意思就是说这个 US dollar 会可能更加的向着更加强势的一个趋势去走嘛，对不对？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看来 bank 的 guarantee 唯一的方法就是为了 defend 这个Malaysian Ringgit 的这个不要贬值太多的话，可能他们就会做出一个升息的一个状态。但是第二个点，我觉得大家也是要知道，我们 inflation 没有像想象中那么的严重，是因为我们还是有 subsidy， 而这个 subsidy 我觉得会持续下去，until 这个可能下一届的大选，这个可能是这个Malaysia 的一个做法了。所以我觉得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可能25基点其实已经是足够了。那我们也是看到，当他升息这个鲍威尔升息这个75基点的时候，基本上我们的这个马币贬值到差不多 4.4 的范围，然后就开始就是徘徊在那个地方，就没有继续贬值到 4.5。所以我觉得还是在一个没有太过弱势的情况之下。所以我觉得如果就算Bank Negara 要升息来说的话，可能25基点其实已经足够了。
我想再进一步追问一个问题哦，也就是关于马币令吉的走势。因为像你刚刚说的嘛，目前马币在上周一度是贬破 4.4 令吉，最低应该是来到 4.43 左右。你觉得这样美联储这样的升息的状况底下，其实令吉还会再持续走贬吗？
我相信这个贬值情况还可能会持续发生。既然我们知道这个 US dollar, I mean interest rate 是要继续还要再升的一个情况之下，既然我们知道 inflation 还是居高不下的话，所以我觉得 US dollar 还是有这个更加强势的一个趋势的话呢，我觉得这个马币relatively speaking 了，可能就会有一个比较弱势的一个状态。所以如果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相信这一个就是可能贬值的这个范围，我觉得可能到 4.4 到 4.5， 希望是不要走到去可能4.5 以上了所以这个是我暂时对于这个技术分析，在这个马币的这个 US dollar MRR trend 的这个技术分析来说，可能 4.4 4.5 的位置可能就是差不多了。然后我们就期待着可能 Bank Negara 会做出这个25基点。可能大家也可能也是觉得他可能会做出25基点，所以我们现在就不需要贬值这个马币先，也有可能是这样做法，所以他在这个4.43跑回来这个 4.39 也是有这个可能这个原因。
看起来目前大家的拿着马币的令吉的，包括我在内目前可能要先截去一点因为我们可能引来马币可能会长期引来一个比较弱的一个的走势，大家的购买能力自然也就比较小了。那其实我们在聊了这么多关于通膨跟升息的问题其实大概是从去年大概是聊到现在为止，从美国这样的一个通膨问题来看，也有很多人是点出美联储在应对通膨的问题显然是反应过慢。我记得美国的财政部长耶伦其实也是觉得美联储在反应这个通膨的问题也是比较慢的。也有人认为美联储采取这样的激进升息的方式呢是一种错误的做法，毕竟你是在故意制造一个衰退的问题来到去抑制通膨嘛。那你会不会觉得美联储正在以一个错误的方式去纠正另一个错误呢？
如果我看这两件事件呢，就是从 COVID 到现在来讲我觉得大家都处于一个比较惊吓的一个状态了，因为在 COVID 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没有试过这样的情况，所以知不知道经历衰退还是没有退其实当时候也是不能完完全全断定出来，所以当时候他们 delay 了一点去做出这个policy changes 我觉得只不过是不是错误啦，是可能没有办法去预测到这真正的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而去做出的这个手法。所以我觉得如果讲错误的话，我觉得太过严重了。那如果你想现在再用一个错误来去纠正之前的错误，我觉得现在来说他们是尽量的想要去尽量去缓和这个 inflation 的 numbers 嘛。唯一的方法就是靠这个升息，不然的话就是你开放多一点这个 supply chain 就是去improve 这个 supply 的 situation。 但是在这两个 你可以控制到的基本上只是 inflation， 那是这个 interest rate， 因为你的那个 supply 的那个 supply chain disruption 其实不完完全全是美国的事情，
是它是全球的问题啊，
对，全球问题。然后第二点是中国这一方面也是在 lockdown 跟 reopen 的情况之下，所以我觉得它不能控制的范围它也做不到事情，它控制到的就是只有这个升息的这个做法。所以为了要tame 这个 inflation， 为了要让他们的人民或者是为了要就是保住这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去 make sure 那 inflation 可以下来，所以他们只有唯一的方法就是做这个 interest rate。所以另外一点也是可能也是我觉得啦，也多多少少肯定有这个 political agenda， 因为进入了这个2022年也是这个 midterm election， 所以他也是要显现的这一个他有做事，他有这个拜登有做事，所以可能也是有关系到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他也是必须要把这个 inflation 弄下来，然后让到这个 midterm 比较的好看一点，或者是他可以持续在做可能四年的一个状况。所以也多多少少这种因素也是会包含在里面，导致到他会做出这样的一个手法。但是我觉得错误，说这个是错误的这个做法，我倒认为是太过严重了，因为可能大家都没有经历过 COVID， 大家也没有经历过 COVID， 然后可以 recover 那么快的一个情况，那 recover 太快来说，然后又在这个供应链这个有出问题，所以这些种种的这个 intertwine 的这个 situation。导致到他必须用这样的手法去做，我觉得也是
情有可原
的，可以理解的。对。
那么到底美联储有没有办法将整个通膨问题给改善哦？还是要再持续观察下去，起码可能要来到年底可能才可以看出一个结果。
其实还有一点是可以是去更加要讲的，就是可能这个俄乌战局，其实在二月的时候发生俄乌战局，其实大家都是也是没有想到的，然后这一个大家都说哎，俄乌战争应该不会打很久，可是打了差不多接近4个月，
对，
然后还是没有这个东西还是没有解围。然后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俄乌战争会打几久，或者是它的这个长短的时间，也是会影响到这个 inflation 的那个 numbers。
我们看回在马来西亚这边呢，也就是马股，因为上周马股呢其实也是随着整个大势的影响也是掉了还蛮多的，而来到星期一的时候呢，其实我也是看到马股是失守1450点的关口了。为什么马股现在的表现其实还是相当低迷的？因为我想在过去的节目里面我们都谈到嘛，在俄乌战争整个能源的价格飙涨的情况下，马股是受益的，而中油的价格呢也是不断的飙升，马股也是受益的。到底马股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的事情，导致这个市场目前是如此疲靡呢？
我想讲的就是这一个KLCI 指数里面是有包含了这个 crude oil related 的 counter， 就是汽油股，然后这个种植股。那在过往的这一个这个大宗商品比较高昂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一波比较 sustainable 的rebound。但是过后了过了到现在来说，Brent Oil 在慢慢掉着，这个 CPO 的价格也在慢慢掉着，所以我觉得会导致到这一轮的下跌的事情呢，是因为这两个大宗商品，我们双油在这个高举不下的情况之下呢，开始转下了。所以在转下的时候呢，资金就会开始觉得，诶，如果这两个双油都 sustain 不到的话呢，基本上它的 earning 在未来的3到6个月里面也是sustain 不到，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操作，也是因为这两个双油在慢慢的没有受到大这个资金的青睐，导致到这一个 KLCI 下滑。那 KLCI 下滑也是因为区域股也是在下滑着，所以它更加加剧了这个失守1450的这个关卡。虽然今天早上我觉得还是觉得这个马股还是有机会反弹的，是因为它跌了差不多接近2个礼拜到3个礼拜，那在1450的时候基本上是 suppose 有这个 support 的，结果也是就是 breach 这个 support， 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可能会跌，可能会继续的去回探可能1400点的这个位置。那另外一点就是如果大家可能就会觉得recession 会来的话呢，大家这个市场上也是有这样想法的话呢，这个KLCI 指数也是会继续往那一个方向走，因为如果这个 earnings 会掉的话，那么基本上就是这个 KLCI 的这个价格也是会跟着随着这个 业绩而去进入那个下跌的趋势。
大概是从今年以来哦，就是芒果一度是达到1600多点左右，那时大概是双油大家还蛮关注的时候嘛，然后来到现在已经是跌了超过了可能是100多点。所以对于接下来可能下半年芒果的走势，李玉你是抱持着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度？你是比较乐观吗？还是可能处于一个比较悲观的态度？芒果 KLCI 到底可能最低可能会是来到哪里呢？你怎么看？
我相信大家都会用这一个词叫做 cautiously optimistic 啦，所以我是想着
谨慎乐观的情绪。
对对对，可是我觉得大家不应该保持太悲观，因为现在如果真的是去就是好像COVID 的时候去到那可能1200-1300点，那个时候也是有东西在反弹着，所以我觉得在每一个时候都有一个东西在反弹着，到底你有没有那个工具让你去找出这个可以反弹的这个股项，我觉得那个才是最关键的东西。那就是好像刚才我所说的，就是有一些股是过往十几二十年都是给 dividend 的，那些股是反弹的最快的。你可以看回去这种high net cash position 的，就比如有一些 company 啦，是它跌到那一个 cash level 他们就会反弹，或者是跌到某一个 dividend yield 的时候它也是会反弹。所以我认为8-10%到12%甚至有可能到 12% dividend yield 的这个情况发生，那你也可以看好这种股。所以我如果要把你的视野呢，只是看在 KLCI 的时候呢，你只是看到30只股，对他们可能可以继续再跌。但是除了这30只股，有没有其他的这个股项给你选呢？我觉得是倒是有的。所以我觉得可以看好的板块可能是这种最近比较走复苏股的路线，比如 REITs 产业信托。或者是可能 consumer sector 其实里面很多股是优质股，然后他们又过往的十几二十年也是给了差不多6-8% 的股这个股息，那你可以看好这个 consumer 股也是这样子的情况。还有我觉得如果 KLCI 如果你要把我放在一个点来说的话呢，可能它到1400点有一个 support， 在年尾的时候呢，我不知道它会跌到去哪一个位置，但是我觉得希望它在1400点以上可以保持比较正面的一个情况。
好，那我们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李玉你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你对于国内外市场的观察，到底美国美联储升息75个基点之后会不会在未来迎来更激进的升息呢？那我们再持续观察下去，谢谢李玉。
好的，谢谢。
财经股市呢是由 BFM 财经制作的股市分析节目，这个节目将在每逢星期一中午12点在我们的脸书专页 BFM 财经和 YouTube 频道同步 live 播出。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呢，记得要在我们的脸书专页追踪最新一期的节目，并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我们下一期再见。